Hello， 大家好，爭幾個字就講午安啦，係啦，大家早晨而家。咁我咧就係、Toby 啦，就頭先阿 Matthew 介紹咗啦，欣然啦，咁無論你喺度叫我 Toby 同欣然都得嘅。咁我係今年喺仲主堂實習嘅神學生，好開心有機會真係可以喺實體嗰度同大家分享上帝嘅信息啊！咁今日咧，我嘅講題係耶和華嘅秘密。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充满着很多的秘密的。秘密就是一些我们未知的东西，我们未发现到的东西。这些未知的事往往都是有一种魅力，令到我们、心痒痒，激发我们的好奇心，很想去揭秘。但是呢，有一种的秘密是无论我们人多努力揭来揭去都揭不到，也都发现不到，就是上帝的秘密。上帝的秘密必须是祂亲自向我们启示，我们才会知道。但是就算知道了，很多时候都未必完全去明白。所以呢，圣经里面又称之为奥秘。今天呢，上帝藉着士师记十四章亲自和我们揭开一个属于祂的秘密。究竟祂是想和我们启示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分享的刚才说的是士师记十四章。咁頭先咧讀經嘅弟兄咧就幫我哋讀咗頭嗰五節啦，咁咧就揭開咗個故事嘅序幕。咁我哋而家就一齊睇埋落去。我先介紹下十四章嘅一個故事嘅背景。佢係發生喺以色列嘅呢個地方。當時咧以色列人已經居住喺迦南呢個地方已經大概有300多年，大家對迦南呢個地方都唔陌生啦，都聽過。因为这块土地是耶和华上帝亲自应许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给他的后裔住在那里，是一个祝福来的。所以即使后来以色列人他虽然经历了在埃及的受苦，但是上帝依然是守承诺，是救他们离开埃及，带他们穿越旷野，还要在旷野那里跟他们去立约，选召他们成为他的子民，最终真是信实地带到他们去迦南的这个应许之地，让他们在那里居住。大家听到这里呢，就会觉得从此呢上帝呢就会跟以色列人一起很开心地在迦南地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了。但是又不是，士师记告诉我们不是。因为呢嗰陣時，以色列人雖然佢生活喺應許之地嗰度，但係佢哋並冇遵守佢哋同上帝所立嘅約。佢哋喺應許之地居然放縱咁樣生活，佢哋行各樣嘅邪惡。所以士師記係咁樣形容佢哋噶。佢哋喺17:6同埋21:25嗰度都話：那時以色列沒有王，行各人任意而行。原来这一句各人任意而行呢，其实可以再诠释为行各人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句呢就应该大家都通常在圣经里面间时，尤其是在旧约呢都会看到。因为行眼中看为正的事呢，通常一般在圣经里面是有两个情况会这样讲的。第一个呢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二个就是行各人眼中看为正的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当然就是听神的说话，结果就是应上帝会应他们会有平安和强盛。但是如果行各人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即是听自己话，结果就是会混乱和软弱。当时士师记的以色列人是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很软弱，也都在这个状态里面度过了很黑暗的300多年。而今天讲的第十四章正正就是他们黑暗中是最黑暗的时期。那我们讲十四章之前都会赖到讲少少十三章的一些的东西的。因为呢十三章呢其实是会跟我们、介绍了一个今天讲的经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参孙的诞生。今天呢就头先都讲啦，以色列人呢是经常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所以今次经文说耶和华将他们交了去非利士人的手里面， 跟住佢哋陷入一个绝境，因为佢哋接受紧一个惩罚。其实呢个情况咧，都唔系以色列人第一次经历，而系好多次。而每一次佢哋都因为犯罪而俾上帝交喺一啲嘅仇敌手中啦，然之后佢哋就会喺苦难中就会记起耶和华啦，跟住就会呼求耶和华嘅名。而耶和华的确好怜恤佢嘅子民，因为爱佢哋同埋守约嘅缘故，所以每一次都会兴起士师去拯救佢哋。但系咧，每一次之后，你估佢哋就会做翻好咩？就唔系喎，真系唔知点解，佢哋仲会越嚟越坏，越嚟越恶，直至到去今次，连以色列人陷喺惩罚嘅里边，佢哋都想唔起要呼求耶和华。就喺呢个情况入面。但是耶和华依然是顾念他的子民，就算他子民不呼求，但是他主动的出击。那里讲到耶和华的使者主动去找一个受不孕之妇，就是他是不能够怀孕的以色列妇女，跟他显现，说跟他说，哇，你即将会生一个 BB。 这个 BB 很特别的，因为他一出世呢就会分别为圣归耶和华的了，成为拿细耳人。但是呢，耶和华将来和将来要使用他去攻击非利士人，成为攻击非利士人的开始。参孙的起点是很高的，因为他作为拿细耳人其实分别为圣啦，就有很多的誓言他都是要遵守的。例如我们 最熟悉的就是不准剪头发啦，不准接触葡萄和葡萄制品啦，不准碰不洁之物，例如尸体那类啦，又不准喝酒。其实这种种的誓言他分别为圣，令到我们呢其实对参孙真的很有期望，会很有期望，哇，将来这个 BB 长大之后他会怎样被主大大的去使用他呢？十四章呢就会跟我们揭开成长了之后这个参孙的一个生命会是怎样，跟我们去揭秘。在十四章一开头，其实个故事的气氛呢真的不太对路的，因为呢参孙的父母呢就很不开心，事源是因为他们的仔呢就走了去非利士的地方，一个叫亭拿的地方，一个城市，他一个城镇去见到一个非利士的女仔。他见到这个女仔做了一样令他们很冲击的事，就是回去跟他们说，我要跟这个女仔结婚。其实从这个短短的开头，我们已经可以从圣经里面感受到他怎样描述参孙。他的确是很勇敢的，很有胆识，因为他够胆去敌人的地方，去一个异教的范围里面。但是同时他都是一个很傲慢的人，因为经文说他其实都是禀报他父母，他不是问，我可不可以跟他结婚啊。那如果在座很多都作为父母啦，那如果你的仔有期望的仔这样，那你都会很冲击，那他都是父母都是接受不到，所以就跟他说，不好啦，这样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是参孙没有改变这个的主意，他说我要娶他。虽然呢，因为真的这样，原文里面原来他 是用这一句讲出来呢，是用一个很强烈的语气的一个文化去表达，证明他很强烈说我要娶他这样。那你又说，为什么他有什么原因这么强烈要令到他要娶这个女仔呢？答案就是说，因为我喜悦他咯。原来这个女仔是很合参孙的眼，是对了他的眼，但是又对不对耶和华的眼呢？原来有拿细耳人光环的参孙都离不开一句说话，就是各人行各人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原来他跟其他的以色列人都真的原来没什么分别。可能有人会说，其实参孙这样做呢，其实是刻意给他父母呢，即是隐瞒他父母有一个动机，他有个计划的，就是其实呢他有个计划，就是透过娶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想去攻击非利士人的这样。但是呢，这样这个解释就似乎不是这么可能了，因为呢在第七节那里呢告诉我们知道，参孙是再次去到找那个女仔，他跟她聊天，还表示她真的很喜欢她添。那么表明其实她真的只是做她喜欢做的事啦，这样跟上帝的使命又有什么关系呢？参孙的父母她很难过，他们都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儿子会搞成这样。 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就透过圣经向一班读者，即是我们，去揭开了他的秘密。原来说这件事是来自耶和华的，是出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正寻找机会去对付非利士人。原来耶和华他要激起参孙和非利士人之间的火花，而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只是耶和华计划的一个起点。参孙的使命感可能在他的脑海里面已经荡然无存，但是耶和华依然没有忘记他的承诺，他是不停地工作，因为他仍然爱他的子民。在第五到第六节，参孙和他的父母就落了亭拿这个地方，应该是跟那个女仔是有关系的，显然他父母都没有办法了。但突然间呢，故事呢话锋一转呢，就话见到话参孙呢，佢就自己走咗去一个葡萄园里面喎。咁唔食得葡萄嘅佢呢，咁走咗去葡萄园已经好怪啦件事。但係其实之后竟然有更戏剧性嘅事情出现，就係佢竟然喺个葡萄园度遇咗一隻狮子喎。即係諗下，其实真係好戏剧性。你有冇諗过你去咗个公园突然间会遇到一隻狮子呀？但係呢个咁特别嘅情节是将这个故事推上了一个高峰，因为我们会即将在这里见到耶和华的力量。那一只狮子向参孙咆哮而来，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所以这一只的狮子就好像一只小山羊一样被参孙轻易地撕碎了。我们平时轻易撕碎的是什么呢？手撕鸡那些就很容易轻易撕碎，但是呢，如果你说一只强壮的狮子，我们怎可以凭我们人的力量去撕碎它呢？所以绝对是因为上帝的大能，所以才做得到。而上帝的大能是第一次主动的临在在参孙的身上，使他有这个力量，在这里向我们揭示了上帝现在会用这个力量去让参孙撕碎这只狮子，他在将来亦都会用这一股力量去粉碎非利士人。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灵很主动地去工作，去主动地去干预，去参与，看来他的计划又完成多一部分了。去到第八到第九节，其实呢都还接驳着一个很重要 的情景的，因为呢其实这个狮子的故事呢还有后续的。因为去到第八节的时候，他说过了一段时间参孙又再去找个女仔啦，咁啊个途中咧就佢好想睇下嗰个当初俾佢杀死咗嗰只狮子嘅尸体会系点样喎，但又真系俾佢发现到啲又系好戏剧性嘅嘢喎，就系竟然有一班蜜蜂喺尸体上面捉咗巢，仲可以仲整埋蜜糖出嚟添。其实作者特登写呢个情节咧，唔系讲佢咩心血来潮啊，好巧合啊咁样。其实我们对这段经文呢都可能过往都听过一些的诠释，就会说其实这个是对参孙来说是一个考验来的，因为他们是不碰得尸体的嘛，拿细二人，但是呢那个蜜糖就却在个尸体里面，然后参孙就真的想都没想着手就撩了下去那个尸体，然后碰了，然后吃了，跟着就是破了这个誓言这样。原来参孙是的，的确做过这些是真的令我们没眼看的事，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再转一转个视角，去看一看另一个的景象。原来就发现在这个的景象里面，我们可以竟然发现到上帝的记号。因为其实呢蜜蜂呢是不会栖息在尸体上面的，因为蜜蜂呢对筑巢的环境有很高的要求。有什么要求呢？有什么冬暖夏凉啦，有一定的湿度啦，又要遮风挡雨啦，又要帮他抵抗到这个天敌啦，所以他们一般找的地方呢都是那些比较隐蔽一些坚固一些的地方，即例如啲石缝啦，例如啲树窿啦。但是试问一只在路边的狮子尸体又怎会合适成为他们的居住的地方呢？完全不达标啊。但是这件事却成为了事实，就成为了蜜蜂可以生存的环境，还要可以起埋巢整埋蜜糖。作者写这件事好像在表达一个比喻，就是 在一个腐败的尸体里面竟然可以产生蜜糖，即是在败坏的以色列民当中，耶和华的灵依然愿意主动的去感动参孙，赐他力量去攻击非利士人。纵然他的子民都败坏不堪，但是耶和华依然顾念他和他子民所立的约，是主动施行拯救，赐下爱和恩典，就好像蜜糖那样。我们继续看下一节的经文，在第十到第十一节那里，参孙终于如愿以偿和这个女仔举行婚礼了。但是这个婚礼有一个非利士人的习俗，就是你会在镇上挑选一些年轻人做他的伴郎。但是你说，哇，那班非利士人很 好，帮他找30个。那你会想，难道参孙有很多非利士人朋友？但是又不应该不是啊，因为参孙在非利士那里，其实他应该是一个陌生人才是的。所以应该就不是因为他人缘好了，而是因为呢，好像经文里面讲话呢，他们见到参孙选这三十个人，是很大机会是因为他见到参孙的时候呢，他觉得参孙会带给他威胁。所以呢，其实呢，他会是对参孙产生了一个敌意和防范。所以其实他是找30个 bodyguard 来看住他的。那这个情况其实就很配合到耶和华的计划。因为他是想要在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之间制造一个的张力。一个紧张的关系，耶和华的工作进度表又行前多一大步。跟着参孙好像呢，看来他真的不怕这三十个贴身的保镖，还跟他们提出了不如我们玩个谜语的游戏，还有为了去确保他们想玩呢，他就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奖品，就是一对其实价值昂贵的衫。咁啊，当然，其实咧赢咗有奖品啦，输咗咧佢哋要俾翻晒相同嘅嘢啊参孙嘅，所以其实都好金嘅。对于嗰啲非利士人嚟讲，如果佢哋输咗嘅话，但系咧呢、这个昂贵嘅奖品咧的确吸引咗佢哋去玩，然之后呢个游戏开始。参孙宣布咗呢个谜语嘅谜题系咩啊？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字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譬如说吃啦、甜啦、强啦，这三个字都令我们会勾起些什么呢？就是刚才狮子和蜜糖那件事啦。但是这件事是只有参孙自己知道的嘛，其实是他的秘密来的，那三十个非利士人是不会知道的嘛，所以其实基本上他们是不会找到答案的，除非參孫自己講。所以呢，其實頭嗰段時間呢，哇，佢哋嗰三十個伴郎呢好緊張，因為揾嚟揾去都揾唔到答案。最尾去到冇曬辦法，佢哋就做咗一件事。佢哋竟然走去恐嚇參孫嘅妻子，同佢講話，如果你唔幫我哋逼阿參孫講個答案出嚟，我就燒你同埋你屋企人嘅屋企。其實咁真係好恐怖。他们玩一个的游戏，不认输，又不给，即不遵守规矩，他们竟然用这个方法去恐吓一个女仔。非利士人果然是一个很可怕的民族。在第十六节，一直没有出过声，是处于很被动状态的这个参孙的妻子，她终于都突然之间醒觉，她陷入了一个明明又结婚，但陷入了一个生死的危机里面。她发现她现在一定要哭，如果不是，他之后一定会很惨。于是他在参孙的面前不断喊，死磨烂磨，要他讲个谜底出来。最终参孙的确是屈服了，他将个答案讲了给个妻子知，然后当然个妻子立刻马上话给那三十个同胞知啦，这样。然后在最后的限期，非利士人就说我解到谜了，但是他们呢就没有直接了当地去讲一个答案出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的他们解答那个谜呢，就是个答案呢是个好像是个都是用一个谜语的形式来表达啦。其实他好像是用一个谜语回敬翻参孙，其实是一种一个挑衅的意味。他会回答什么？有什么比蜜更甜啊？有什么比狮子更强啊？当中在这个平衡的句里面是跟参孙的那个谜语是互相呼应，而之间相关的词当然就是个蜜啦，同埋個獅子啦， 很明显这件事就根本就是跟之前那个狮子与蜜糖的事是有关系。参孙一想就当然知道，他没有可能知道自己的秘密的，他唯一知道的来源就是他的太太。所以他当时就说了，如果不是我的妻子告诉你，你根本就不会猜出我的谜底。而这句说话呢，其实是怎么说呢，虽然是没有说他的情绪，没有形容他的情绪是怎样，但是从他们的对话里面可以感受到那种很浓的火药味，还有参孙隐隐作发的怒气。虽然参孙是狡猾的，他想一个谜题是人家根本不可能解到的谜题，但是呢那帮人更坏，他们强行用一些威胁的方法去强行解谜。终于去到第十九至到二十节那里，原来耶和华的预备已经万事俱备，他的拯救计划正式开始。他今次是很坚定地挑起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之间的关系，要实现参孙，即是他被参孙的使命。于是耶和华的灵再次冲击参孙，再次赋予他那份超然的力量。耶和华再次主动出击，将个故事再推到上另一个的高峰。参孙之后就走了去沿海的一个非利士城市，杀死了三十个非利士的男性居民，抢走了他们的衣物作为战利品，将他当为一个那个奖品送给那三十个非利士人。虽然其实参孙这个行动呢，其实根本就是一定是他的私人恩怨来的啦，我又看不出他是真的为神做些什么的，那纯粹真的要解决他的怒气啦，因为经文都有说了他发怒啊。所以呢，我们又可以再次看见，纵然耶和华的仆人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为自己而行动，但是耶和华依然在更高的地方去推动整件事，去完成他的目的，为的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最后搞了这么大坛事出来，这么多风风雨雨之后，参孙终于都回上去他的家。与此同时，他的岳父也都将他的女儿改嫁了给另一个伴郎。看来一切很荒唐的事终于都回归平静，暂告一段落。直至到去到这个故事的最尾，在长队的推动之下，参孙才实践到他的使命，攻击非利士人。耶和华曾经应许说要用参孙去将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手里拯救出来，所以即使参孙他是几咁自我中心都好，他都不可以抵挡上帝的灵的作为。纵使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人再跟随耶和华的道路，即使参孙违背了所有拿细耳人的誓约，但是都不能够阻挡耶和华的灵去完成耶和华自己要成就的事。耶和华遵守他的诺言，成为他子民唯一的拯救，唯一的盼望，纵然他的子民已经连呼求他都不记得了。我一开头都有讲过啦，上帝的秘密呢，即是奥秘。有时候呢，上帝不跟我们讲呢，我们真的不知道。有时上帝不跟我们启示，我们就看不到那幅的图画是怎样。我们通常都会看到这个世界是充满着很多失望的气息，有很多罪恶在里面，占据了我们这个世间的美好，覆盖了我们的盼望和公义。但是上帝依然好像当初史诗记一样，这样在那个世代即使黑暗到极点，连他的仆人都不听他的说话，但是上帝依然信实，他的大能、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是依然不变，并且他会主动伸出他的手去施行拯救，他仍然在那里工作。是啊，有时即使是身处灰暗，我们都会觉得啊，上帝好像不见了这样，我们觉得好像他没有做事，但是呢，其实他一直都在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用我们一些想象不到的方法是不断这样工作。啊，那你可能有些人就会 有少少走啦咁样谂啦。但系如果系咁，即使人都唔听上帝嘅说话啦，违背佢都可以，上帝都可以工作达成佢自己嘅目的嘅，咁我都唔使做成点都冇所谓啦，咁样。嗱，咁样就真系唔系咁好，系因为咧违背上帝嘅人咧都系有后果嘅，佢哋都会面临惩罚嘅。咁啊，就好似參孫佢本人咁樣啦，佢任意妄為咧，其實佢最尾咧，大家都有睇過佢嘅，有好多人都睇過佢嘅結局啦，都知道佢的確係要為佢嘅行為而付上代價嘅。但係呢度就係話俾我哋知，我哋就算人係會違約，但係上帝唔會因為我哋違約而受限制，佢依然係掌權嘅主，因為佢知道我哋。地上面有呢一份嘅，有時我哋作為人咧喺呢個地上面活著咧，真係有一份掙扎。見到點解咁樣，但係上帝你又唔做嘢咧，所以上帝就為我哋揭開咗呢個秘密，係想提醒我哋，佢冇忘記過佢嘅承諾，佢冇忘記過我哋。就算我哋生命裏邊發生啲好糟糕嘅事，或者呢個世界真係好衰，但係咧冇嘢係能夠阻擋到佢嘅工作。佢叫我哋唔好忘記，佢依然工作啊。因為呢樣嘢有時我哋喺呢個視野裏邊咧，真係好容易會睇唔到，同埋真係有嗰個掙扎嘅時候，真係好好難受。但係上帝係想安慰我哋，佢想俾個盼望我哋，係知道佢係一個咁樣信實又憐憫又有愛嘅主，我哋可以安心將呢個盼望寄放喺佢身上面。縱然有啲頭話我哋睇唔到，關於呢一個奧秘，真係好難喺世界而家。这个时代里面或者过往找一些例子去跟大家分享，因为很难说、上帝是允许、这些坏的人衰的事去成就他自己的工作，然后哇用这些衰的事带来拯救，这样呢我想可能我都走不出众主堂的门口，还有因为我真的没有上帝那个视野，不知道我不可以这样解释，看不到他背后的工作，但是我相信只可以是上帝亲自的去为我们去解释，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上帝的确是给了另一个例子，让我们更加明白过中的意思。他曾经用了相同的方法去成就他另一个的计划，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上帝拯救我们所有人的计划。这个计划好像一个秘密一样。从旧约开始，上帝已经通过不同的先知去揭示这个秘密，圣经的以色列人知道了，但是他都是参不透这个奥秘，所以就一直等待基督降临去救他，他以为他会以君临天下的形式施行拯救。终于有一天，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也都出生在一个黑暗的世代。当时的大多数以色列人都已经不记得了上帝的道路了，圣经说他们如羊走迷。我们又看回耶稣传道的经历，其实出现了很 多的即文士、法利赛人去挑战他，也都是最后又面对门徒的出卖，魔鬼也都用各种的方法去极力去阻挡他的工作。但是这种种邪恶不公的情况之下，上帝的计划不单止没有破坏，而是默默地按住他的时间去前进。所以耶稣经常说、时候还未到，时候未到、时候到了。其实原来他在再高一层，他已经掌管了那个时间和计划，是一直都在工作，一直都在进行，没有东西可以阻挡。就好像士师记刚才讲的故事里面，基本上人每一个都乱咁嚟，但是依然都不能够阻挡上帝去拯救他的子民一样。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有信他的人望着他那刻都很迷茫，因为一切超乎他们，一切都超乎他们的想象，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可以带来拯救的吗？可以有救赎的吗？就好像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会拣选参孙一个这样的人去作为一个即是他作为他以色列民的一个的拯救，这样什么这样都可以带来拯救的吗？但是在耶稣 被釘後三日復活，從死亡復活，得著榮耀的時候，整個拯救的計劃終於完全的展現。他親口兌現了他自己的承諾，就好像士師記入面那樣，他親口說要救以色列人脫離非利士人的手，他最後是做到。所以上帝是會一直做，一直工作，不會停止，不會停止，直至到他實現了他的應許為止。既然上帝是一位這樣這麼厲害的上帝，但是我們，所以我們就真的可以安心地將這份盼望投放在他的身上。在我們的生活裡面，或者甚至在這個世界，經常看新聞、報紙，很多很恐怖、很荒誕的事情，我們都不明白為何上帝會讓這些事發生的，甚至我們會覺得我感覺不到上帝你做事咯。有時是的確令到我們很掙扎的，甚至會有時會去到消磨了我們的盼望的。但是呢，上帝知道我們持守這份盼望是不容易，知道我們掙扎裡面的痛苦，所以就透過聖經向我們揭示一個我們看不到的一個畫面，這個上帝視角，讓我們知道祂是在做事，叫我們安心。雖然知道是艱難，但是仍然繼續心存盼望地面對這些挑戰。希望我們每一個人緊緊捉住上帝透過向我們啟示這個秘密的這個的盼望。我們接下來會唱一首回應詩《開路者》，我們可以從詩歌的歌詞裡面感受上帝是怎樣為我們去開路，怎樣的繼續工作。